这种基本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基本早上这个时间用的同在，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你圣灵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奉神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昨天下午啊，已经正式谈到保罗身上他的工作的那个情况，谈到他的成功的侍奉。如果我们看我们的那个大纲啊，我们已经谈到保罗到哥林多啊，不是到这个帖撒罗尼迦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去那里的动机啊。今天我们开始看了、他的态度、他的行为、他的方法、他的目标等等，我们仔细来看啊。第二章第五节开始说，保罗说：“我到你们那一边呢，我们传福音，我们到你们那一边工作的那一种方法、那一种态度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贪美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过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就说保罗提到啊，他那一种传福音的方法，并不是以那一种这里所说的审美的话，就是说并不是用那一种人家听起来很容易、很愿意、很喜欢听的那种语言，然后呢是用种不纯正的动机啊，使人家能够使保罗能够得到他自己自私的目的，那一种态度啊，他说保罗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换句话说，他谈到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态度啊，是以完全的诚心啊，他并没有谈到这种用诡诈的方法要达到他自己自私的目的，同时呢他又没有存着贪心。因为在当时啊，有一些希腊的那些到处有些人啊，所谓到老师啊，他们到处演讲，他的目的啊并不是真正的要教导什么真理，他们真正的动机啊乃是在乎怎么样要来使人家以这个什么到处演讲为他们的手段要来赚钱。保罗说我根本没有存着这种态度来做啊。那他的行为呢，第二章第七节他的工作的态度里面有一阵是我跟这提的，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们去看这个英文的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到有几本有一些圣经啊翻译说我们在你们当中啊，第七节说我们在你们中间啊，我们中文翻成纯心温柔，如同母亲啊乳养自己的孩子。可是如果你去看啊，有一些英文的圣经啊，把它翻成说我们在你们中间啊，好像婴孩，好像 baby 一样。那原来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好，我们看这两个字啊，中文的圣经翻成我们在你们当中温柔，有一些英文的圣经翻成说我们在你们当中非常的认可温柔认可，有一些圣经啊翻译英文把它翻成我们在你们当中啊是跟小孩一样。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希腊文里面呢，认可跟 baby 是差这么一个小字，认可希腊文是 agios， baby 是 nepios， 所以他们差啊大纲在前面一样，他们所差的呀是没有发展以前呢、所有一切的圣经啊，都是用人的手抄。啊，当用人的手抄的时候，有时候差了一个 n 呢、有时候很容易不小心呢、就把 n 或者掉上去，或者把 n 掉啊、加上去。因此，就有一些从前的抄本呢，有一些抄本是用 a b i o 说我在你们当中啊是 a b i o， 在你们当中我是非常的温柔、认可。有一些抄本呢，写说我在你们当中啊，是好像婴孩一样。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呢，意思差不多。
如果是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温柔的话，就表示保罗在那里啊对待当时的人呢、啊，他非常的温柔态度，以温柔态度来对待他们。如果这个呢，应该是婴孩，我在你们当中当婴孩，意思差不多呢。意思就是说，保罗啊，他来对待这些人呢、啊，就 come down to their level， 意思就是说，他就降到与他们同样的程度上来跟他们相处。所以他的意思也是说，保罗就把，因为这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婴孩，所以保罗自己也像婴孩一样对待他们，意思就是说跟他们降到他们的程度上，与他们关心了。所以这两个意思其实用的两个字啊不一样，其实意思也差不多。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啊，好，第七节啊，纯心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里所说的母亲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啊，原文的那个字啊，有时候用在意思好像说一个母鸟啊，把他的小小鸟拿来把它弄很温暖一样。所以保罗对于他所带来信主的这些人呢、啊，就好像一只母鸟好好的眷顾他的小小鸟一样，以那种很温暖的态度啊来对待他们。第二章、第八节，保罗对这些人呢、啊、关心到什么程度呢？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呢、啊，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他对于他的侍奉的态度是到这个程度，不只是把福音给你们，甚至把我的生命。可是很重要的，他还是强调他所要给的福音，他所给的还是福音，不是其他东西。这点是很重要。第九节，他说啊，我们到你们那边工作的时候啊，在那传福音的时候啊，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啊，辛苦劳力，他是昼夜做工的传承的福音。他只要他告诉我说，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是古时候的犹太人，尤其是这些蜡笔啊，或者研究圣经的这些蜡笔，他们都是要学一种自己的一种啊什么一种啊手工啊或者什么 trade， 是有一种工作。所以犹太人的这个教圣经的这些老师们呢、啊，他们主要他们就是自己来养生，他不会靠着他们的教师来养生。所以保罗到处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好几个地方啊，他去传福音了，他不受人家给他的，比如说他在哥林多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受哥林多的钱，是其他教会的人寄钱给他，叫他那里啊维持他的生活。那他也从他所做的这个工作上，很保罗愿意这个表示说，我其实到哪边传福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你们的钱，并不是要占你们的便宜，而是真正的为你们的好处啊，我专心到那里去。好，我们看第十节啊，讲到他的行为很重要。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啊，这样啊、也许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如在希腊文的圣经啊，那个字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呢、啊，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那三个字啊，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是一个副词 ，adverb 副词，是来形容动词的副词。那形容动词的副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只是存心良好，就是在他的行动上，他实际上的行为上，他实际上的行动上，他有这三样。中文这里我们把它翻成了何等圣洁。这个圣洁这个字啊，或许在希腊文的圣经说或许，意思就是说 zenal devotion to God's service。其实这里所说圣洁那个字，意思就是 zenal devotion to God's service。换句话说，是一种对神的工作的一种忠心。他的公义啊，所谓公义就是说，他的行动、他的行为达到神的标准。无可指责呢，就说在这一个 在一个神所给的标准上，他根本没有什么亏损。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的行为啊，在我们昨天所会看到的，保罗强调说他当来传福音不但是用口传，而且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行动，以他的生活为一个很好的榜样。照样在这里他说，保罗说，你看我在你们当中，在你们面前所有的我的行为，我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忠心啊，同时我所做的一切啊都合乎标准，根本没有什么亏欠，这些事是你们所知道的。保罗也这样劝勉他们，十一节说，保罗在那里用劝勉的方法，用安慰的方法，叫他们来鼓励他们。换句话说，有一些人受了难处，有些人好像很灰心的时候，保罗特别会看出他们。十一节谈到他怎么做工，怎么做法子呢？十一节说，你们晓得我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吩咐你们个人。保罗在这里啊，他对待传福音的时候，他会关心到每一个人，好像父亲对待自己儿女一样，一个一个的关心。他不只说 OK 我关心你们众人，一个一个关心。这也是今天呢，在神的侍奉神的事上的人特别要小心的一个关心每一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好，我们最后讲到他，保罗说我侍奉的目的在做什么。第二章二十一节，我这样的原因呢，是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度得荣耀的神。这一节圣经啊很重要，我们大家花点时间来看一下。保罗说我侍奉的目标在哪里，我的侍奉的目标乃是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的神。换句话说，神既然招我们，神既然拯救了我们，神既然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呢，他说我们的行为应该对得起这一位为我们预备救恩的神。那我们的行为应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对得起那招我们的神呢？我们从保罗所写的书信几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以弗所第四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那里啊，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不应该再像外邦人一样。那外邦人的受事行为是什么样子呢？外邦人的受事行为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跟我们讲很清楚，就是外邦人的受事行为，他们根本并不把神放在眼里。保罗在第一章所强调的，罗马书第一章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说他们虽然认识神，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可是他们并不把神当作神。在他们的生活行动上，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他们并不把神当作神。这个是外邦人的说法。如果我们行事要对得起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约翰第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怎么生活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做事为人，不要在黑暗里面行事为人，不应该。罗马第八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行事不要按照肉体。那里圣经所说的所谓肉体啊，圣经那里所说的所谓肉体是什么呢？其实也不是讲到我们身体，我们这个肉体，这个字啊 ，flesh， 这个字我们中文很难翻啊。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生活啊，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要按照灵而行，不应该按照这个 flesh， 中文大概把它翻成肉身，很容易引起误会，以为说到我们肉体的肉身。其实这里所说的肉身啊，也就是我们人的 okay， 我用那个英文讲啊，就是说 human being nature independent of God's grace。就是说啊，我们没有神的恩典，不是靠神的恩典，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本身呢、啊、
的那种生活，
根本就不把神当回一回事。我们做事啊，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方法要来做行事，这不应该。以弗所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不应该像其他的世界上的人，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人呢，他们根本就不把神放在他们考虑之内。这种生活保罗说我们应该丢掉，才可以行事为人得的结果。这是消极方面。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啊，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什么呢？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从积极的方面去看，我们行事为人应该在凭着我们的信心。那我昨天我们才会提过什么叫信心。我们就是说啊，不但是接受神给我们的启示，而且要照那样去做，才是真正的信心。以弗所第五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啊，行事为人应该有智慧 ，so prepare。如果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做事、我们的生活有做事这样，就说有智慧，这样才能过这里有人。罗马第六章十节说，我们应该有新生的样式，有既然有新的生命的话，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新的生命表现在我们生活里面，这才是对的主。罗马书十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按照凭着爱心。哥罗西第一章第十节，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在善事上讨他的喜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像我们的主一样，这样才是我们行事才能够对得起那造我们的神。那保罗在这里啊，用一个字说，行事为人呢，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一次这个现在的主题啊，一直讲到神的国度。那到底神的国度是什么呢？从新约圣经的原文看起来啊，神的国度最主要最基本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神作王，神的管制。英文所说的 Reign of God 就是神作王，神作王。Reign 就是统治了，神的统治，神的国就是神统治。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啊，如果我们注意看新约圣经的话，那林道恩牧师啊，神的国度是什么？神的国度是一个实体，跟神的国度的实相实体，这是一种。其实也可以，你另外一种方法也可以这么说啊。其实结果是跟他的所讲差不多一样的，不过他是用那个。用一种特别的这言辞啊，他准备十几跟那个学生十几。不过是新的圣经，我们可以从那个神同志这个中心的思想去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神的国度怎么样？神的国度最初神创造这一个人类以后啊，神主权。这个人就是神，就是我们人类的王，因为亚当夏娃听从他的话。可是自从亚当夏娃背叛了神的统治权以后啊，魔鬼就可以说是篡位，魔鬼开始了管理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神的国度啊，就好像被魔鬼篡位篡掉了。所以神在他计划里面呢，他就想办法要来恢复在人类历史当中，神要重新建立起他的治理权和治权。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神就派他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那耶稣来世界的时候，耶稣讲了好几次话，比如说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然后比如说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好几次啊，耶稣赶鬼。那耶稣赶鬼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 也就是说，如果我若是靠神的能力啊，或者靠神的灵来赶鬼啊，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你们当中，你们当中了，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换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来到世界那个时候啊，借着耶稣，神又重新建立起他的统治在这个世界上。神的统治已经建立在这个世界上。OK， 可是现在啊 ，OK， 也许我这样话。就是神啊，在耶稣第一次来世界的时候，神已经建立起他的统治权在这个世界上。可是魔鬼啊，你要说魔鬼的力量啊，已经受了神一个很大的什么一个毁坏。可是他虽然被毁坏以后啊，他所剩下的余力啊，剩下来的魔鬼的力量啊，所剩下的部分呢、啊，现在还存在。所以今天我们还在看魔鬼的工作在地上。可是等到有一天呢，耶稣基督再临那个时候，神的国度会得到完全的建立。那个时候，林大亮牧师说用那个实现的时期，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的国度完全的被建立。那神的国度完全被建立的时候，魔鬼的余力啊，完全被扫荡的清清楚楚。Okay， 在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国度完全的显现的时期，也可以这么说，说神的国度达到这个完全的地步。我用这个意思，最近在这个研究心理方面的神学家，他们很喜欢用这个例子，好几个人用这个例子。记得在大概1945年的六月，我忘了是哪一天，六月，当时啊，德国管理啊占据了很多欧洲的国家，可是这个联合国的军队啊，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的军队，在六月在诺曼底的地方登陆，诺曼底登陆。那登陆成功那一天呢、啊，因为这个联合国的军队一在诺曼底一登陆那一天呢、啊，德国的力量，德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受了一个致命伤。那一次联合国军队一进去以后啊，一登陆成功以后，大概美国的那个不德国的那个政权呢、啊，他都受了很大的打击，他都没有存在的希望了。可是那一天呢、啊，在军事上上面叫 D Day， 叫做决定性的日子，你在 D Day， D Day 那一天，德国的这个军力啊，德国的政权啊，已经受了致命伤的打击。可是要等到几个月以后啊，联军最后攻入这一个德国的首都柏林，那时候德国的政府的力量完全的被消灭，那个时候他们叫做 V Day， 就是得胜胜利的日子。OK， 胜利的日子。我再用一个 OK， 在台湾所遇见的一个情况，也许也可以帮助我了解这个，真是有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大概是8月15号的样子。那个时候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来管理台湾，台湾被日本管辖治理。在8月15号，大概1945年8月15号，日本的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本的这个皇帝啊，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个时候，那一天呢、啊，日本在台湾的统治的权柄已经没有了，结束了，他已经投降了，他日本还管什么东西？日本根本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在那一天呢、啊，在那一天呢、啊，日本管理台湾的那个权力、啊、已经被消灭掉了，可是日本人还留在台湾。那个时候啊，中华民国还没有来接收，所以那一段时期里面呢、啊，日本人还有那里有点日本警察，还有一点事要做。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力量，可是他要管民，还在管，可是他变得科技多了。等到啊，
10月25号是吧？光复节那一天，中华民国的政府正式接受台湾，派他们的这个军队，派他中华民国派的这个什么行政总官啊，行政长官这些人来接收以后，正式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一个这个什么那个治理权柄被确定，而日本的余力啊完全被扫荡。好，神的国跟这有点关系，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已经给魔鬼管理我们管理这个世界的这个力量啊，已经给他一个致命伤。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如果有个勇士啊，他自己啊装了很大穿上很多的这个武装啊，来在那里保守他的房子啊，没有人能够进去抢他。可是如果有人啊把这勇士啊把他捆绑起来以后啊，就可以进去把他的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对不对？耶稣所说的说啊，就说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已经捆绑了魔鬼，所以魔鬼啊的很大的力量已经受了很大的限制。可是呢，现在魔鬼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扫荡，所以神的国度在耶稣第一次再来临的时候已经被建立，可是还没有达到他的最完全的地步。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魔鬼的一切的力量完全被扫得干干净净，神要完完全全的做完。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是神的国度达到他的完全 OK， 就是达到他的 culmination， 就是达到他的顶端是吧？ culmination 达到他的一个高峰了，然后他应该达到的那个地方。这是神的国度的一个观念。那耶稣说不是保罗说啊，神叫我们进他的国，我们今天呢，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因为神的国度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可是将来啊，我们会享受到神的国度的更大的更完整的神的国度。好，也许我可以讲一句举一个例子，也许也帮助我了解跟这有关系啊。再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候的这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一些空军呢常常去轰炸日本，轰炸东京。那有一些美国的轰炸机啊，美国的飞机的那个开飞机的那个什么飞行官呢、啊，被打下来了，飞机被打下来了。那有些飞行官呢、啊、就被关在做这个战俘，被关在日本的监狱里面。8月18号，1945年8月18号，日本的天皇向联合国宣布投降那一天呢、啊？本来这些人呢、啊，美国的这个飞行官呢、啊，本来是日本的战俘，对不对？可是那一天呢、啊，他们第一个改变了，他们已经不是战俘，他们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胜利者了，因为美国打胜仗了嘛，他已经是胜利者了，英雄，对不对？所以啊，在那个时候，虽然他们仍然住在日本，虽然仍然住在日本的这一个监狱里面，日本的监狱里面的人呢，对他们就客气的多了，情况改变了。可是那个时候没有错，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享受到了美国战胜的那个福分，已经享受了一部分。可是呢、啊，他们一定要等到以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啊，这一些在日本监狱里面的美国的飞行官呢，这些战旅啊、战俘，就被美军把他输送回来了，到美国本土。他们回来的时候还是受了很大的英雄的欢迎，对不对？而且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去，那个时候他们就享受了这个得胜利的完成的福分。我们今天呢，跟整个国度的关系跟这个相似一样。神的国度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可是神的国度的这完全的好、完全的、完全舒服啊，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到，要等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来里面来说。那保罗这里这节圣经12节圣经讲得很妙啊，他说神叫我们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
啊，很妙的就是说在这里啊，我们中文因为没有这定冠词的这套东西，所以很难把这个事情啊弄得很难把这个弄得很清楚了。保罗这里所说的神的国度跟神的荣耀是两个连在一起的观念， OK， 就是连在一起的观念，就是说没有错，在神的国度也就是神的荣耀，神能够把他的荣耀真正的把它彰显出来。好，我们看底下那一段，啊，十三节底下，保罗啊，谈到这一个他侍奉的果效，十三节到。